四篇、二十三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我请问有多少人会背这个诗篇？还不到一半，还不到一半。希望今天讲完道以后，这个诗篇成为你的诗篇。既然有一半人会背，那么差你这一半。既然成为你的诗篇，你不但是会背，希望成为你生命的经历。我希望今天和诸位讲的、听的，与诗篇的作者，这三方面都能够打成一片，彼此分享这个作者生命的经历，分享属灵的人、神的儿女们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今天要用问答的方式跟他一起的分享，好像我们能够把这个诗篇改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希望大家彼此合作。我问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大家一定要回答，这样子才能够彼此的一个交流。我的问题很简单，比方说今天我的讲题是什么？就那么简单。好，那么今天四篇二十三篇的作者就是谁呢？就那么简单。那么请问大卫是什么地方人？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卫出生在什么地方？跟耶稣出生的地方一样，是什么地方？大胆地说，伯利恒。啊，也大卫出生的地方也是耶稣出生的地方，是伯利恒。大卫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少数人，耶西。耶西有几个儿子？糟糕，我们读书都不求甚解的啊。有几个儿子？八个。因为撒母耳去找耶西的时候，耶西把七个儿子都给他看，撒母耳说不，都不是，还有没有？他还有一个小的，大卫是最小的，是老八，是老八。好了，大卫的职业是什么？
牧羊人。
还有呢？大卫的职业的工作是什么？牧羊人以外，他爸爸叫他把一些饼啊、一些粮食给到前线给他的哥哥。看见谁呢？看见哥利亚。从以哥利亚战争以后，他就成为一个战士。他第一个职业是牧羊人，第二个职业是什么呢？战士。然后还有什么职业？皇帝嘛。哎呀，大卫王这不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你都不知道。还那么在这个战士与君王之间，他做什么事啊？他是一个流浪汉呢，无业游民，到处跑流浪，甚至流浪到国外祈求腓力士，到外面去祈求政治护庇。哎，好可怜。这是大卫生的生平的工作，是不是啊？是不是？还有个工作，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呀？因此大卫的工作是什么？一个诗人嘛。嘿，这么好简单的问题。所以啊，大卫一生的经历很丰富，他不但是一个诗篇的作者，而且他会把这个诗篇写成音乐，他也会也是一个音乐家。他能够造作很多很多乐器，他又是什么？那个制造乐器那个师傅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叫乐器的师傅吧。好，他为什么流浪？谁追他的？ 然后扫罗，扫罗是什么人？
皇帝。
皇帝他什么人？是他的主人。好简单了、啊，受迫害，要追杀他，受自己的主人忠心耿耿所侍候的主人的追杀他，成为流浪汉。他还有流浪，还有一次流浪。追杀他的是什么人？这自己亲生的儿子，好可怜啊！而他呢？他要不要杀扫罗王？他不能杀，他有机会杀他都不杀。然后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来迫害他、追杀他，他要不要杀他儿子？他也不要杀。所以忠心耿耿侍奉的主人，与他这个爱要饶恕他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用，所以他一生受好多的委屈，好多的委屈。然后他逃亡，逃到后来就从国外又回来，就在西巴伦做王，做了七年。做七年以后，以色列这人就请他到耶路撒冷又做王，做了33年。他一共做君王做了40年。等到他从西巴伦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做了皇帝，他把约柜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高兴跳舞啊，得意忘形，在那和老百姓一起在跳的时候，有人啊，当他开始做战士的时候，全国的妇女都说，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受全国的妇女的敬爱。但是有一个人轻看他，什么人？他自己的妻子啊，可怜啊！哎呀，大卫真是一生，你说他多才多姿也好，多灾多难也好，一生的生平都这样，受很大的委屈。他把这一世的委屈，无论做君王，无论逃难，无论受侮辱受轻看，他都写了成为诗歌，而且能够唱，还教给人家唱，还在做君王的时候，在军殿，在圣殿里也就唱。大卫是这么样一个多才多姿而且多灾多难的一个人。我说诗篇23篇就是他生命的经历。再问一个，大卫有没有为耶和华建的圣殿？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杀人太，就战争这个战士嘛，战争太多，杀人流血太多，所以神不许他建造圣殿。既然杀人太多，他从哥利亚开始就有无数无数的敌人。后来他做了皇帝以后，他把四围的国家都打炸，都打胜了，周围都平定了，国内的老百姓都拥护他了，他因此成为一个太平的君王，就在皇宫里头坐享其成，是不是？下面都没有了，是不是？是，也不是。我告诉诸位，在这个时候，在最生平，在最享乐，最觉得自己最高兴的时候，他在皇宫里头还遇见一个更大的敌人。那个敌人是谁？
他自己。
他自己的情欲把他裸去了。他当他情欲把他裸去以后，他自己胜不过了自己。他说，我晚上睡觉，我的眼睛都流下来，把我的床褥不是湿透了，把我的飘起来。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说出我心中的苦处的时候，我的骨头的哀坑枯干而开哀坑，好苦啊！这样的皇帝有什么好做？表面上装的富丽堂皇，作威作福，内心里头人睡觉都睡不着，眼白天诚惶诚恐，晚上更是孤影自怜。好苦的大卫。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人生一个新的一个转变，他恨恶他自己，他希望这个自己不是自己，所以他求神说，神啊，求你为我 预备一个清洁的心，让我重新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我犯罪了，求神赦免，你拯救过我，现在求你重新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地来环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年长的好不可惜，年轻的都在英文堂了、中年的有儿女的弟兄姊妹，我告诉诸位，人生追求好像追求像大卫一样好不好呢？撒母耳到耶西家里要把他儿子找出来，一个一个的不是，他说还有没有啊，还有一个最小的在看羊。哦，大卫出现以后，圣经描写他怎么描写啊，脸色还是红光吧，光红啊，脸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哎，你记得啊，容貌俊美。见了大卫，容这个才貌双全，这个又能干又打仗，好不好啊？你的儿女都成为这样的大卫，好不好啊？像漂亮漂亮，像大卫，像 Clinton 一样，坐白宫里头，比他的罚的睡睡沙发，不准上床，好不好？那怎么好？大卫的可贵，我们欣赏大卫，我们读他的诗篇，我们受他的影响，因为大卫有一个悔改的心，他求神给他一个新的心，让他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大卫，圣经描写他最值得可取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啊！不管他打仗胜利以后，犯罪悔改的时候，被人轻看，比如羞辱的时候，他都把他一生都写成为诗歌。我刚才说了，谱成音乐，做成乐器，并且在他的宫殿里头设立诗班，每一天在敬拜神的时候颂唱，说大卫最伟大的是他是一个诗人。我们不是学他的君王的地位，我们不能做看做他看羊的，我们不是不能做一个看羊的人，但是他所给我们留下的诗篇，从他开始一到今天，全世界不晓得因为他的诗篇得到感动，得到帮助，把诗篇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的经历好像也是我们的经历，与他感同身受。大卫写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已经是晚年了，他晚年我不知道他在皇宫里或者坐在他家里或者站在一个皇帝，反正有很多地方他可以逍遥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地方，总而言之他安静坐下来回想他的一生。到这个时候正是已经是夕阳西沉的时候，他把这个诗篇成为他的自传，所以这个诗篇是一个传记式的一个诗篇，一个像传记一样的一篇诗篇，虽然六节圣经，但是好像一生啊，比现在美国总统下来以后写一个自传那么厚啊，买几十块钱一本传记，千万的啊还值钱。六节的诗篇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传记的是这个诗篇。他由童年做牧羊开始，就面对哥利亚以后，也就有无数的战争，经历过人生各种的风波。我刚才说已经是夕阳西沉，回想过去或者想到今天的光景，还有想到他将来，他头一句话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觉得他一生从牧羊人开始都在耶和华的带领，在耶和华的看顾引导，并且有耶和华的同在过了他这一生。这位耶和华，旧约称为耶和华， 就耶和华已经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牧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羊也跟着我；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听我的声音。”好牧人牧羊舍命，大卫的亲自的经历。他曾经说：“我遇见狮子，我遇见熊的时候，我就凭着这个杖，或者是赤手空拳，我就把熊、把狮子制服了，对我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在所不顾，主要我要维护我羊的安全。”说后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一个肯为羊舍命的牧人，所他所带领的羊群，你说他还有什么缺乏吗？还有什么缺乏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不缺乏呢？他带领我到什么地方去了？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群羊到了青草的地上安歇的水边，还有什么缺乏吗？因为水草是羊所需要的一物，所有一切的物质的一个需要。耶稣怎么说呢？你看野地的花，虽然好像一个百合花那样白白的，没有什么，不像这个中国的牡丹那么样的艳丽，也不像这个桃花这样的这个多彩好看。白花是野地吧？他说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所穿戴的还要华丽啊！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尚且天父尚且养活他。所以也是说，你们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这一切天父都会加给你们了。圣经给我们允许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义人的后裔讨饭呐、啊，因为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很肯为我们舍命的牧人的带领之下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人，耶和华闯到天地万物的主宰，正如成为你的牧人。你们和我，你们和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不缺乏。第一个不缺乏，在水草的地上不缺乏，不缺乏什么？这个我已经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吧？都还不缺乏什么了？不缺乏供应啊！记得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供应。
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缺乏什么？
供应。
这个羊整天就吃喝就完了吗？神在这个人生当中供给你我，就吃就喝，什么都不没有啦，就吃就喝，三个饱一个倒，三个饱一个倒，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那就完了吗？那这个人成为什么？饭桶啊！那好简单嘛，羊躺在水草地下躺下来，在那安歇，做什么事？睡觉吗？不是睡觉，但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嘛？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那安歇，在那安歇，在那安歇。羊安歇在那做什么事？无所事事吗？不是。我们养过牛没有？牛整天坐下来，嘴巴不停地动，不停地动，做什么事啊？反刍啊， 因为羊跟牛有几个胃，吞下去以后坐下来安息的时候，他不是睡觉，慢慢把里面的胃东西翻出来，重新翻胃，慢慢再吞下去，把它咬碎尝尝味道，哎，这个好再吞下去啊。哎呀，做基督徒不是整天赶着上帝给我有工作做，给我工作好，给我买大房子，什么五子当歌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个不是个饭桶啊。我们应该思有了神的话语，再三思想，慢慢思想，可反省思想，然后翻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不疲乏，行走啊、行走不疲乏，奔走好像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他已经安息下来，安息他是。所以呢，人生除了神的供应以外，我们神不让我们缺乏什么了啊？不缺乏安歇了，安歇在随便。如果你不安歇，你没有力气啊。有了力气以后，他下面怎么说呢？然后为他自己的名赢啊，他停我。苏醒安息以后，这灵魂苏醒过来。大卫如果不反省自己，约拿丹如果提起大卫，用他没有讲大卫啊，他不是跟大卫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就令大卫反省啊，啊，他想起来才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他灵魂苏醒过来。他的思想再三思想思想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灵魂苏醒过来以后才开始走义路。如果他灵魂不苏醒，他怎么会走一条义路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的往往是祈求次等的，不是祈求最好的引导。所以再进一步，我们安息灵魂苏醒以后，我们不缺乏什么？不缺乏神的引导。现在啊，现在是北京最热最热闹的时候，全世界都是北京热。这北京自古以来就很热闹。当有一次乾隆王在北京这个城门，在那个紫禁城这个楼台上面看见，哇，好多人来往往，真是这个所有的精彩的这个全国精彩的人都在北京，熙熙攘攘。他就对旁边那个宰相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大清帝国这个京城里面多热闹，多人来往往。”那个宰相怎么说啊？那宰相我忘记是不是纪晓岚了、啊，也许是，也许不是。这个第几次？那个宰相怎么说呢？皇帝陛下，我只看见两个人，就两个人。他怎么两个人呢？他一个是明先生，一个是李小姐，就是为名而立而奔跑而已啊。你今天到今年888。啊，所有涌到这个北京去的人就是两个人。哪两个人呢、啊、明先生与李小姐，就为着名而利而奔驰。今天的世界的问题就出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啊，谁在世界做老大啊，谁要拿到石油更多，谁的生意做到最好，我卖什么东西能最赚钱，一切向前看，一切向利看，向全看，那个就是名利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什么？死亡之路。这个世界有救吗？除了神的恩典，除了拯救以外，有救吗？世界走向灭亡之路。你希望今天有一天世界和平了，好像联合国的门口写的那几个字一样，希望犁头什么通通打成为镰刀啊，这国不再攻击那国，这个世界大同啊，人类会达成这个地步吗？除非耶稣就是再来重建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等待的。所以人生在灵魂苏醒过来以后， 才能够走一条义路，在走义路就不缺乏引导。好，走，也是说世界有两条路，一条是宽的，有两个门，一个门是大的，一个门是小的。大门所引到的路是宽的，小门引到路是小的。走在大门的路的人也多，走到小路的人也少。这个义路不是康庄大道啊，这个义路是窄门，有时候很平坦，有时候很崎岖，有时候经过十年幽谷，有时候经过许多战争，有时候是逼迫，有时候人受轻看，有时候生活的困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在那个在这种的人生的道路上，最需要是什么？在神的引导之下，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伴侣啊。你们都谈过恋爱的哈，你跟你的恋爱的对象刚刚认识还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你约他去旅行，希望从这里走到走到这个到走走到这个什么纽约就回来了？不会的，你约他到你约他到这个Niagara Falls，你约他到这个什么？The Florida， 路越远越好，啊，为什么？有好伴侣啊，才舒服呢，啊，在困难的时候啊，需要伴侣同受甘苦啊，不怕苦，只怕没有安慰，只怕没有伴侣同在。我曾经讲过这个比方，有一次一个游艺会，一个 party， 一个作文比赛，一个快意豪快写出来啊，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个你们从写一条路线从这里到罗马哪一条最近，哇，大家就想从这里坐飞机到法国，到从哪里，从英伦那么转，那么省钱，怎么的坐，怎么的，好多好多人写，最后一个小孩，每一个人啊，就写做评论的时候，这位先生的讲，并不是他不写那么多东西，他从这里到罗马最近的一条路是 good companion， 一个好伴侣最近，多远都不要紧了，有个同伴觉得哎，越远越好啊，越远越好。更多机会谈心啊，更多机会了解对彼此的了解啊，更多的安慰啊。所以耶稣快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害怕，这么你走了，我们一生以后怎么办呢？耶稣说不要紧啊，你们往我天使啊传福音啊，给我们福音啊，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走了，有圣灵保护师来，这个叫圣灵保护师与你们同在啊。基督徒走路不寂寞啊。我们在大群广众里面，好看的，你到纽约参加汤，满的都是人，但是人都不是你的伴侣，都不是你的朋友啊。相天下满相师，知心有几人呐？你需要知心的人与你同在。耶稣最了解你，这个牧羊人最会安慰你，这个牧羊人最会引导你，这个牧羊人最知道你的需要。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不必不缺乏什么？不缺乏伴侣，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伴侣。好，下面怎么说了？我虽然醒过十年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的面前不怕。哦，还有在十年的姑不怕遭害，因为有这位 保护他人，牧人与他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杖跟竿啊，你看这些图画没有，画了一群小羊，开一个两牧羊人，那个两牧羊人啊，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话呢，他拿这个一条杖，这个杖有钩的，这个杖没有钩的直的，那个是杖，都画的不是那个拐杖啊，不是师母拿那个拐杖啊，是那个比人高很粗的那个杖啊。你看那个教王教皇拿那个杖啊，那个叫做权杖啊，权杖好粗，表示说这个他表示说那个是可以打这个来攻击的野兽啊，有狼来了，有熊来了，他就那个杖那杆呢、啊、那杆就保护这个羊。所以你我的人生当中有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你的杆他都安慰我。怎么安慰呢？他也还有这个杖，这个杖有个钩的，这个杖是专门管这个羊的，不是对外的，是对内的。这个杖就是这个羊不听话了啊，他就这个杖就走到那个边上去，快要掉这个坑里头去了，他就把它勾回来，勾回来又啊又把它勾回来，是一个牧羊人对这个羊迷失的羊这个保护一种这个方法，一种管教。你看你画这个图画，说耶稣的寻找那个盲羊，99个羊丢了一个，要去那个牧羊人去寻找的时候，你不是看见那个图画，画的牧羊人拿很长一个杖吗？啊，就是表示说要去把那个羊找回来。所以保护管教对羊是一种痛苦，什么？他会打这个羊啊！所以圣经说，管教的是人，当时有很苦啊，但是经过管教以后，是一种就快乐，然后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又在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去缺乏什么呢？不缺乏什么？还有呢？
安慰
啊！我刚才说，大卫从遇见哥利亚开始，就不断的遇见敌人，不断的有战争，但是每一场战争他都得胜，所以战争对于他是一种胜利的前奏。没有战争就显不出大卫的英雄，没有战争就显不出他在神的恩典之下一种这个得胜的那种一个快乐，一种快乐。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对哥利亚怎么说呢？他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啊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攻击的军队所带领的元帅就耶和华，你是攻击是带领你军队的耶和华。所以他很轻而易举的，他就几个啊一个石头旋就一摔啊就得胜了，就战胜了。这是他一种享受。他把这种攻击，把这种迫害，把这种这个反叛啊，在神的恩典之下，让他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享受。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带领之下，他不缺乏什么？不缺乏享受。什么享受法则呢？好像吃筵席这么样享受，是舒服啊，吃筵席多舒服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油，什么人那个接受膏油啊？啊，君王、祭司，啊，这是旧约的。当神要设立一个人接受他的职位的时候，他用油膏膏他。诗篇说，把油膏在亚伦的头上，好像流到胡须，就流到胡筋，表示神就接纳，要用他来做神的工作。还有，诗篇说，他用喜乐的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洗了油膏圣灵啊，用油膏在一个人头上，也就是说这喜乐要淋到他的手，用油膏他。那么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油膏是预表一种圣灵的一个恩膏，圣灵的恩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站着告诉他，你们口渴的人，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带水喝。你的水，你喝的水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来，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然后他说这句话，那是说要他受圣灵而说的。换句话说，用油膏在一个人的身上，就现在来讲，用圣灵淋膏抹在人的神的儿女的身上的时候，他有喜乐，他接受神的职位，然后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人生的生活是流露的生活，流露是什么东西出来啊？流露出喜乐，因为圣灵就代表喜乐。这个喜乐不但自己喜乐，下面怎么说啊？是说我的福杯满溢，就流出来。流出来以后怎么说？第六节，我一生一世被恩惠慈爱随着我，一个神的恩膏膏在他的头上，啊，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浆果出来，滋润人心的时候，流露出什么东西出来？我一生一世有什么东西啊？恩惠慈爱，你把恩惠慈爱流出来呀，啊，你我的祷告什么东西啊？哎呀，求你祝福我这个人啊，我的工作好，我生意好，你有没有祷告神？求你祝福我，让我能够从你哪里领受到恩典，让我也将你给我的恩典，你给我的恩惠，让我慈爱与别人分享。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我请问，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人求神怜悯怎么拯救，然后啊让我的一生平安，然后我得救了，然后啊是啊我将来就进天堂，这人生对不对？对是对啊，只有六十分，没什么意思呢。如果耶稣在世界上所拯救了12个门徒，然后就在五旬节的时候有120个人祷告，那么耶稣走了，到那12个门徒死了，那120个人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恩惠慈爱要流出来呀。基督徒不是一个自私的人生，基督徒是一个活水江河流出去，这个人生流什么出去？流恩惠，流慈爱。好，到最后大卫想到，哎呀，我都7老80、80老90了，跟陈牧师差不多了，然后他人生还有一个盼望什么啊？是哦，我忘记了，这个就是我们不有神的恩惠，有慈爱，随着我们一生，最后我们就不缺乏恩慈。以后我要住耶和华的殿中，最后是吧？不缺乏永远的归宿。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大卫还没有建圣殿呢，他怎么住耶和华的殿中啊？请回答。大卫说，我心爱慕神的殿， 他没有为要圣殿，但是他把所有的材料预备好了，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但是他就说，我一生住耶和华的殿中，这个殿什么殿呢、啊？以他爱我圣殿，他说我这个一生一世就希望在住在神的殿中，在殿里面求问。然后我现在我宁愿在这个，当然是说的是科拉的事了，但是我犹太人说我这个宁愿在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爱莫神的殿。大卫没有误神，但是心灵里面已经有神的殿，这神的殿就是神的家，他要住在神的家里头，一生有永远的一个归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什么呢？最后不缺乏人生永远的归宿。这也许给我们允许嘛，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我去，我离开你们，我到天父那里为你们预备住处啊，我预备好了，我来接你们啊，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啊，预备住处，而且那个住处是大厦，那个住处不是预备我们三房二厅的那个住处啊，那是一个大厦 mansion 呢、这个大厦不缺乏永远的一个归宿。最要紧的，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我离开世界要与父同在，但是我为了你们缘故，我愿意留下来啊，和你一同居住。我们现在在这里从与父居住，将来回到父那里去，有主与我们同在，与主有同，那是好到无比。我很记得我母亲在医院的时候跟我讲这句话，她已经105岁了啊，因为她的血管什么都很难找了，就每次打针没抽血，如果她一身都黑黑啊，她就拒绝这护士。我说妈妈你不能拒绝啊，你否则你这病不会好哎。她说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啊，我来这里就跟你们在一起，我离开我就我爸爸妈妈还等着我呢，我会见我的爸爸妈妈。他这个他啊，那天我们献堂的时候啊，我好高兴，为什么？好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爱教的弟兄姊妹都来了，坤姐来了，堂姐来了，我们就那种聚会好高兴嘛。将来你我都在天父那里去，你愿意见他吗？我好高兴嘛。在台湾有一个宣教师是美国去的，因为他那个教会是弟兄会，是没有牧师制度的，所有的通通是弟兄，所以他们是他爸，所以教会多请他为八弟兄，我跟他还蛮熟的。好几年前呢，好多年前呢，我在纽约突然碰见他。哦，他好高兴哦，我们就谈起来，他也不叫我牧师啊，叫我天地兄啊。我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这个啊七零年底呀、啊，还是80年初之类的。他说他是河南人，他到河南是宣教的，他说我要回去大陆看看。文革什么各种逼迫我们的弟兄怎么样，他就偶然默默然就走了，就到了北京。北京一下飞机，在那等行李在转的时候啊，他站在等时后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八弟兄叫他，他一看见哦，是原来他叫一个弟兄，他带领着他信主了啊，经过这个文革怎么等等，不还以后他一看见八弟兄，他过去跑过去，他说陈弟兄啊，他讲河南话，陈弟兄啊，我是不是在天堂喽？说陈弟兄，我现在是不是在天堂哦？啊，你看，大卫说，我一生我必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耶和华的殿中会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从印第安纳来的，看到从这个 North Carolina 来的，看到这个 说从 Queens 来的，从唐人街来的，我们所有的分别的，所以在主内中我们通通在那里就见面，那最快乐的事情啊。那比去你比去奥运会到那里看比赛还要舒服啊，奥运会几天就完了啊，那个永远一直一直到永远。我心爱慕神的殿啊，那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讲完了还没有？我刚才说了，大卫一生开始耶和华是谁的？是谁的？啊，回答，耶和华是谁的？是我的。请你们都打开诗篇23篇，我已经过了时间了，但是必须要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灵魂苏醒。那个他是谁？耶和华。然后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是谁？那个你是谁？怎么他变成你了？他第三人称啊，跟你什么关系啊？他做皇帝，他做总统，他发大财，他也本来富翁，他在奥运拿了几个奖牌，关你什么事啊？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关你什么事啊？他第三身嘛。好多人信耶稣信了一辈子啊、哦，我知道，我承认天地万物一定有一个主宰，我相信这个神，我从无神论的变成有神论，因为一定有一个他。跟你什么关系啊？要不变成为你呀、啊？你是谁啊？天天跟你吃饭面对面谈话，那个还不够啊，还要最后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他家里，耶和华成为你的家里的人，你成为耶和华的家里的人。大卫说耶和华是谁的？是谁的？说了，我的。我再说，耶和华跟你的关系是谁的？
我的。
阿门。谢谢。